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华人著名的这个科学家李政道先生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在自己旧金山的家中呢安详去世啊，享年是97岁，我看有的报道说98岁啊，就是97、8岁的高龄。
因为他的生日是11月24号，
对，
所以你说按年的话是对了，按的日子的还不到这样。
对对，所以尤其中国人是按虚岁算，大概就是98岁，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来讲一下李政道先生啊，因为他对这个科学界、对物理学界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57年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哈，和当时另外一位华人的这个物理学家杨振宁一起，所以值得讲一下啊。同时，他对在80年代的时候吧，对促进中美之间的这个物理学方面的交流啊，做出了挺大的贡献。
这个人物该怎么讲呢？我们今天决定这样哈，因为他和杨振宁啊，他们得奖呢，是因为叫做一个叫做宇称不守恒，宇称不守恒这东西呢，我和高宁是绝对的专家啊，这是开玩笑了哈，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呢不去讲太多的这些科学方面的他们的什么锂模型啊、相对论呐、重离子理论呐、流体力学、天体物理他们的贡献，尤其是李政道的贡献呢，在这方面呢是有里程碑的。你知道天上有个行星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
你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哈，首先呢讲一下这个两个人的决裂吧啊，当然这两个人的决裂这个大家也都比较知道，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这也是华人的我们的历史当中吧，一个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两个人在1957年他们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呢，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叫中国出生的人获奖，不是中国人呢、啊，是中国出生的人，就连中国出生的人都没得过这个奖，所以这是一个里程碑啊。你知道他们俩的决裂是什么吗？这个可是哭笑不得，但是过不去这一关。就谁的名字放前面，就这个事儿，就是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谁的名字要放在前面，就让这两个人就掰了。然后甚至后来的报道说在诺贝尔发奖的时候谁先走谁的太太在前面，简直这个事儿就是让他们放不下，这真的是计较到这个程度。杨振宁的太太当时是著名的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他也出来就跟杨振宁说不行，这那李政道在后面走，你说你要对不对，这叫什么事，就是留下了这些事情，但是呢这是跨不过去的。那么就说比如说我们说哎呀大家让一点啊，是是是谁让啊，对不对，那名字啊，这个论文一直都是李杨，就是李政道杨振宁，后来有一天杨振宁不干了，说不行，我的名字得放前面。那么原因是什么？他说我比你大4岁，这是理由啊。然后最后多少年以后，李政道还说，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叫做思想突破是谁先提出来的，对不对？他就是这个理论，这个宇称不守恒这个东西是我先想到的，我找的他呀。
嗯，对，
我去找的他是我先想到。那么杨振宁说不对啊，你要看在这个理论当中有这个问题，他没有过去是我给解决等等。好，那么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啊，就是说首先呢这是留下了一个遗憾。接下来就是说李政道这个人呢，他在科学上面的贡献跟他这个家庭啊也有点关系啊。他是一个1924、26年出生的，他是这么一个书生的这么一个家庭。我们看看他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因为这个人高中没念完，大学没念完，
嗯，
你说对不对？
都在家里头自学，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在家里自学哈。父亲呢，他是一个从事化学工作的这么一个商人，母亲呢，好像也是有文化的哈，所以他是说从小的时候在家里边，这是一个有学习气氛的家庭啊，就是有读书气氛的家庭长大的。结果他上高中的时候呢，抗战 爆发了，抗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呢，他只好放弃，就是不能上学了，于是就在家里边自学。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了几本物理学的书啊，结果一下子就引起他的兴趣了。你看，这个有特殊天分的人，他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发现几本物理学书，马上
扔
了、
啊，对对对，
他怎么就开窍了呢？
啊，对，他就哎呦，如获至宝一般，就开始如饥似渴的在学习啊，他看进去了，然后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嘛，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居然还想方设法收集一些信息啊，要研究那个牛顿定律呢，牛顿的那个著名的公式，什么力等于那叫什么
质量乘
以
加
速
度
嘛，哎、
嗯、
对。他用自己
F 等于 ma 嘛，
对他就自己要设法要求证啊这个事情，他居然在脑子里头横空出世的这个就叫在想哦这个方程式的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他用他自己的这个年轻的大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挺有意思。
到了这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功就已经是注定了。
对对。
到在这个年纪，他发现牛顿定律里面的关于弹性和引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说有一个环节没说清楚，这不得了啊！这个，他说他开始琢磨这玩意儿。所以后来当然打仗啊，没办法，不是抗日嘛，又跑到西南联大，不，但是他就高
中，他先上的
高中没上完，
哎，对，他先考上的国立浙江大学，尽管他高中没有高中文凭啊，也是考上了，考上，结果在打仗啊，1943年的时候，那个浙江大学迁到，好像迁到
昆明嘛，西南联大嘛。
啊，不是西南联大，他是先到了贵州，哎，他的那个浙江大学好像是在贵州，
对，
后来他转到那个西南联大，就在昆明了啊。那时候他到了西南联大呢，就认识了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当时也在西南联大了。
嗯，但是有一个人是贵人，这个人叫吴大猷，哇、哦，这是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
嗯，
他发现这孩子啊，不得了。就用我们老百姓说话，我教不了你了啊、不是吴大猷教不了你，是说你在这儿西南联大这儿这个庙小了点儿，他把他送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师从费米啊，
这又是一个巨擘级的人物、啊。
这个人对于原子弹的贡献啊，对于什么的，这个、他师从他。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讲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啊。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呢，跟他同学有一个人叫乌宁坤
啊、哦，是您老师吗？
哎，对，这个叫乌宁坤的人呢，他是学的英国文学，他就后来变成了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一个教授。后来呢，他回到中国，五十年代的时候回到中国，受到迫害啊，监狱劳改长达19年。到了美国以后，9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一滴泪》啊，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A Single Tear》，在1994年的时候被《华尔街日报》认为是了解中国必读的四本书之一。我给大家讲一点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讲李政道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书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么一段啊，就是当时呢，在芝加哥大学的乌宁坤接到中国。不是解放了嘛？这个要求就回到准备回国为国效力。而那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李政道已经来到了加州的伯克利做研究了。那么他呢，这个乌宁坤呢，就在旧金山这个地方登上了美国的克里夫兰号的军舰，准备去香港，然后反绕道回到中国大陆去为国效力。那么在送行的时候呢，李政道来跟他照了张照片，然后呢。就送给他一台打字机，在打字机上有写着他李政道的名字啊、地址什么之类的，写了一些字。然后呢，乌宁坤就问李政道说：“哎，现在国家需要人呐、啊，你怎么不去回去为新中国服务呢？”然后李政道回答他说 ：“I don't want to have my brains washed by others。”他的回答是说：“我不希望别人给我洗脑。”
嗯。
这是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学文学的人讲的话，而这个学文学的乌宁坤在当时他就回忆说：“哎，我当时非常不理解一个人的脑怎么会被洗。”
嗯，
哎，他留下这么一个，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决定，一个人回来了，蹲了19年监狱，另外一个人留在美国，得到了诺贝尔奖。28年以后，两个人在北京的宾馆里面再次相遇， 那个时候的吴宁坤已经是伤痕累累啊，家里面这个是可以说是给他留下了永生不能不可忘记的痛苦的经历和记忆。而这个时候的李政道是中国国家的贵宾啊，诺贝尔和那个物理奖的得主。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吴宁坤在这个书里面继续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首先呢，他就是说他李政道的太太啊拿出一本书来送给他，这个书呢是美国的幽默作家 James Thurber 的，是我们时代的预言。这个书名字，这个书本身不重要，他说我当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可笑的，为什么呢？他说李政道这个人的思维啊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的思维。他说当年我们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呢，常常聊天是彻夜的聊天啊，当时我喜欢《红楼梦》，喜欢的了不得，那就推荐他看，结果李政道给我这么一个说法，看完以后他说此书啊不科学。他说此书不科学，《红楼梦》怎么不科学？他说你想想，《红楼梦》你说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含了一个宝玉，有可能吗？有可能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他一个理科思维的，他绕不过去。结果就这个就破坏了他整个对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欣赏。但是他说此时此刻他却送给我这样一本文学作品，他说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他说我当时心想啊，如果我告诉他把我过去20多年在中国受到的残酷的迫害，他会不会也说一句这是虚构，这是不可能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这个华人的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哈。这个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来介绍这位老先生啊。那么他就提到了1946年他不是被那个吴大猷教授推荐然后到了芝加哥大学嘛，他那时候大学刚念了2年，然后一下就被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给录取了，而且录取还不是就是录取了叫做博士生啊，就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去了。而他的教授呢是费米教授啊，这个是在科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对，在泰山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啊。而且这个李政道是费米教授唯一一位理论物理博士生啊，他就带了这么一个理论物理，因为在美国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学习实验物理的，因为实验物理呢。因为学物理啊，它要需要很多的进行很多的试验，而且需要很先进的这个试验的仪器啊等等。但在中国呢，是非常落后啊，在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实验室，即使有简陋的实验室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所以在中国大陆好多物理呢它不学实验物理，因为没有这个设备，所以都是学理论物理。所以李政道呢当时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进入到这个费米的研究生班里边。据说两个人每个星期见一次面，上一次课。然后李政道还回忆呢，说他后来的这个就是发明或者是发现这个宇称不守恒定律是跟费米教授学来的一种逆向或者是非常规的思维。当初他人家费米教授是他的教授，结果他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费米说了，说哎，我有些事情啊弄不明白，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好初级教育也好的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个地方。之前呢我曾经介绍过一个叫李真的科学家，哈佛的毕业以后现在在做研究是怎么延长人寿命的，这一个也是一个华人科学家，到赵广瑜的节目上去接受访问。他就讲了一个经历，也跟这个李政道这个很像，就是他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霸呀，对不对？他上了哈佛以后当然是也是学博士，就他常常会想，脑子里闪过去，他怎么不教我啊，他闪过这个念头应该告诉我。结果呢给他的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就是老师留下了一个课题，那么他去找这个老师问问题，老师说啊，不对啊，这是你的项目我不懂啊，你研究啊，你研究完了你告诉我呀，是我问你问题啊。你看啊，李政道他在芝加哥大学 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而且明确的跟他说，请你教我，
嗯，
你就别问我了，我哪知道。然后他很兴奋，拎着道具大量的就研究研究，老师说好了好了，来来上课。现在变成什么，
他当老师了，
他当老师。费米这样一个诺贝尔诺迪奖的人问问题，那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哎，直到你全都答出来，就说明你这个是一个成功的研究了，知道吧？
嗯、对对，你弄懂了嘛，是吧？所以呢，你看这种教学的方式呢，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啊。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他的这种信心，就是对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信心啊。后来在中美关系还刚刚恢复的时候，就恢复正常的时候呢，李政道算是最早的回到中国大陆的一批那个美籍的就是华人的科学家之一哈。然后他去了以后，比如说中科大的少年班的设立就是他提议的。然后他是说这个中科班应该加强基础人才的这个培养啊。然后后来他又让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呢和中国一起弄了一个联合的项目来招收中国的这个物理系的研究生啊。据说在1980年到1988年期间呢，有差不多900多名中国的物理系的研究生呢来美国学习。这个在当时呢，对中国的这个物理系的这个提升啊，是起到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很难想象，现在的中美关系像这样的项目是不可能的。